因为考虑到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网络基础，加上绝大多数的人也不会想要了解到其中枯燥的实现原理，所以这期视频的内容会很不严谨。我会用相对最方便大家理解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这些术语的意义和作用，所以拜托专业人士放我一马，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能够快速了解这些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我们首先来说说 PPPoE。作为目前最主流的上网连接方式， PPPoE 可以直接被理解成我们要接通互联网时必须去做的一个认证操作。拨号这个动作就是使用 PPPoE 协议，利用运营商给到我们的账号和密码来获得互联网接入权限的这么一件事。我们在将光猫改为桥接模式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协议，在路由器上进行拨号。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DHCP IP 地址和 MAC 地址。DHCP 最主要的作用是集中的管理分配 IP 地址，使网络环境中的设备动态的获得 IP 地址、网关地址、 DNS 服务器地址等信息。 DHCP 服务一般都由光猫或者是路由器提供，接入网络的设备会主动的去寻找 DHCP 服务器，然后 DHCP 服务器就会根据设备自身的独一无二的 MAC 地址，也就是设备的身份信息，来分配具体的 IP 地址等信息给到设备。 IP 地址是设备进行互联网通信的基础信息，我们使用各种互联网服务的时候都是基于 IP 地址来完成的。 IP 地址由四段不大于255的数字组成，中间用点号隔开，比如 192.168.1.100。我们在使用互联网服务的时候，比如访问网页，虽然我们输入的是网址，但实际上它也是通过 DNS 服务器把网址转换成 IP 之后才能进行相应的数据传输，所以 IP 地址是十分重要的。而 MAC 地址是十分重要的另外一个信息，每一个能够接入网络的设备都必须要有 MAC 地址。我们可以在手机设置的系统信息里找到 MAC 地址，其他电子产品的 MAC 地址我们也能够在外壳的贴纸或者是说明书上找到。因为有些互联网服务可能会和你设备的 MAC 地址进行绑定，所以 MAC 地址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外泄，以免造成不便。然后是网段，家里的所有设备想要相互访问，就需要保证他们各自的 IP 地址都处在同一网段内。对于局域网来说，只要我们保证所有设备的 IP 地址的前三段是相同的，比如都是 192.168.1.x 这样的地址，那么他们就处在同一网段内，可以相互直接访问。我们再来说说 NAT。 由于不同网段内的 IP 地址之间无法直接访问，那么势必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访问的一个网页，它的网址在经过 DNS 也就是域名解析之后得到的 IP 地址和设备的 IP 地址压根就不在一个网段内，这个时候就需要 NAT 来发挥作用了。所以 NAT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转换把局域网的数据送到互联网，再把互联网反馈回来的数据转换以后送到局域网内所对应的设备。我们现在使用的路由器都有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做 NAT 的。之前的视频提到过，我们在拓展网络的时候最好不要把新加入的路由器使用自动获得 IP 的方式来进行拓展，就正是因为这样的方式会让新路由器下面的设备处于另外一个网段，比如原来的网段是 192.168.1.x， 新增的网段是 192.168.2.x， 这样一来不仅不同网段内的设备不能直接相互访问，新网段内的设备还会先把数据 NAT 一次到旧的网段中，然后再 NAT 一次才能达到互联网，从而造成部分网络游戏连接状况不理想的情况。最后，在了解了这些我们在使用家庭网络时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术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局域网内所有的设备都在同一网段，并且由其中的唯一一个设备来提供 DHCP 服务，在扩展网络的时候能不增加网段就不增加网段，把 NAT 的次数降到最低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情况，不仅在网络和设备的管理上异常的方便，在数据通讯的效率上也很高。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回去看前几期的视频，也就能发现那些内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来进行展现的。而另外一些相对来说出现频率不太高的术语，比如 DDNS、 端口转发、比特和字节、公网 IP、 内网穿透等等，我会在更新相关视频的时候单独的给大家讲解，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理解。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都看到这里了，还不来个转评赞吗？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